可以用两年的时间来念佛不工作了，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不要跟人家争嘛。啊，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悠闲的时间。啊，需要有完全属于自己享受的时间。这个是极静的功夫啊。啊，所以这个名号里面含义非常之好。啊，必须到我们在一切法当中真正能做到无取无舍，你就见到净空了。啊，根净皆空，那就是门，你就契入了。啊，门是个比喻。也就是你真正体会到了佛菩萨那个境界，你体会到了，你也体会到了，你就证得了，你就契入了。那么极静的境界也是儒家讲的沉静，实际上儒家也讲得很好，沉意而后正心。沉这个字怎么讲法呢？曾国藩先生将这个字下了个定义，说得好，他说一念不生是为尘，这个说法说得有道理，说得很好啊。换一句话说，你心里面呢才起一个念头，你的心就不成。啊，一念不生是尘啊。诸位读《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有些注解，啊，举的比喻，画符，啊，画符念咒，这个符咒有的时候很灵验，它怎么灵验呢？诚心，所以画符的人。天天要练习，要画得很熟，要画得很快，因为在短时间呢，这个一念不生还能做得到，他这个笔一点下去之后，一道符画下来，画成功了，一念不生，这个符就灵。如果这个符里面画符的时候动一个念头啊，这个符就不灵了。沉则灵啊，念咒啊也是如此，所以你就晓得咒越长啊越难念。为什么呢？里面夹杂妄想啊，夹杂一个妄想咒不灵了。你要楞严神咒那么长，里面一个妄念不夹杂，那个楞严咒念的才灵啊。你们想想，念楞严咒的人很多，念楞严咒灵感的人几乎我们一个都没见到啊。为什么呢？太长了啊，这个里头不杂妄想很难啊。念大悲咒灵的人呢，我们曾经见过， 大悲咒短了，时间少啊，能够在念这个咒语里面一个妄念不生，大悲咒灵。所以说是有人念的灵，有人念的不灵。这个并不奇怪，没有什么秘密。诚心念的人就灵，不诚就不灵。你能够诚心，你也灵啊。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明了以前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说念经不如念咒，经长嘛，咒短嘛，念咒不如念佛啊。那佛号阿弥陀佛四个字更短啊，你念这一句佛号里头一个妄念不夹杂，这一句佛号就灵。道理是一个，所以说越短越容易实现。念的时候确实不夹杂，常讲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决定有效果。所以往年呢，我劝同学们念阿弥陀佛，念十句，十句阿弥陀佛，念四个字也可以，念六个字也可以，十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着念十句，十句里头决定不夹杂妄想。这个十句啊，效果就很不可思议。你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就念完了，一分钟不夹杂妄想啊，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啊。一天念九次，我定的九次是最低限度的次数，一天念九次，一次就念一分钟，十句佛号，这十句佛确实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十句一句一句念下去，没有间断嘛。这个十次呢，是早晨起来念一次。起来你洗脸漱口之后，恭恭敬敬合掌，有佛像向着佛像，没有佛像啊面向西方，念十句阿弥陀佛，晚上一次，晚上睡觉之前，这两次，三餐饭呢，吃饭之前呢念一次，这就是三次。平常一般人吃饭之前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十声阿弥陀佛，心就很清净，非常实心。那么还有四次呢，就是你上午上供放供，下午上供放供，你在上供之前的时候念一次，放工之前也念一次，对，一天九次啊，这个九次决定不能少，这个方法很好啊，许多同学听了依照这个方法修来告诉我很有效果，你要保持一生当中都不间断。九次之外可不可以念？可以念，随时可以念，那叫散课，这个九次叫定课，决定不能缺少。散课啊，多少不拘，容易实现。 功夫啊容易得力。那么这是诚心在念，真心在念。诚就是不起，心里面没有私欲，没有执着。这个心清净，心清虚，它就灵了。儒家讲啊，是故天下之至诚，即天下之至虚者也。你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这是真诚心啊。我们修行人是修道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诚，就是真。啊，你要问这个心是什么样子？这个心灵明无着。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这是真心，这是自信。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明，明什么？他明了，他不糊涂，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他灵。所以圣人、诸佛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久，他真正做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做到了。境界现前的时候，他能够顺应，这就是恒顺的，就是随喜。没有来的时候，他绝对没有需求。啊，过去的时候，他绝对没有留念。如果有留念，就有污染。没有，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个物相没有现前，他绝不求，绝不希求，啊，赶快来那种念头。啊，过去了，镜子干干净净的，绝不有染着。不但去的时候不染着，即使现前的时候也不染着。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现了我们面孔，现了我们相。镜子何尝染着？啊，这个就是当时不杂了。啊，这叫虚，这叫沉呐。沉就里面。佛法里面圣贤的功夫啊，就是寂静。可是凡夫喜欢热闹啊，静不下来呀，那这就难了。佛对于这一类众生，只跟他结个善缘。为什么呢？他不是法器，他不能修道，所以不能修道，他静不下来。啊，给他谈谈佛法，让他知道一些佛法常识，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法种子。啊，这一世当中 决定不会起现行。这一生当中，如果要能够起现行、起作用，心啊一定要静下来。念佛堂就是帮助我们静心的，帮助我们呢得极静境界的一个场所。这是我们修行的正上缘啊。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学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此啊，决定不能够疏忽啊。那也许有同学要问，我们为什么静不下来？你的欲望太多了，妄想太多了，所以你静不下来。你的欲望，你的妄想，全是假的，绝对不是事实。正所谓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你那个妄想也是空空。你要知道一切法空，你的妄想呢就会减少了。妄想少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慢慢就回归到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就是门啊，清净心就是道啊。你入门了，你证道了。所以静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反复不知道啊这个静中的境界，不知道这个清净的享受，这种享受绝对不是世间人五欲六尘享受可以相比的。如果五欲六尘那个乐超过极尽之乐，诸佛菩萨为什么不去享受五欲六尘之乐？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取五欲六尘之乐，那很容易，这他不难啊，他为什么舍弃？我们就以释迦牟尼佛做一个样子。释迦牟尼佛有机会做国王，他有智慧，他有德能，他还有神通。以他这个做国王，那统一全印度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啊，不是不能做到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中国的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有智慧，有能力。手下了也有人才，他有3000弟子啊，其中有72贤呢，各种人才都有啊。他要是在今天搞一个革命，推翻一个政权，取而代之，然后再就统一天下，他能做得到？他为什么不做？ 那个没有极尽快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三依一钵，我们一般人看到他有苦行，啊，示现做榜样，啊，教导我们，启发我们。实际上呢，他享受极尽之乐。我们世界人没有法子体会到的，啊，绝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这种示现呢，啊，故意示现苦行呢，来劝导我们。他在那里享乐啊，说修苦行我们懂，说享乐我们就不懂，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天人懂得，所以天人尊敬他。天人以什么为乐？禅悦为乐。禅是极尽的，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我们自己要没有几分相应，很不容易体会到。底下第八尊，妙轮庄严床天王，佛法在最初就以轮相做标志，世尊在鹿野云为五个修行人说法，就叫转法轮呐。这五个人听了法之后，对他很佩服，拜他做老师，成为世尊的弟子，成为五比丘。这是我们这个世间第一次出现了僧团，这说法成为转法轮。在一切形象里面，只有轮相能显示圆满。我们细细去思维，哪一种形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动静同时，空有同时，在一切物相里头很不容易看出来，轮的相看出来了。轮是圆形，是个圆。圆的周边呢是动，圆心呢是静。你看，在这个现象里面看到，动静是一，不是二。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不离静，静不离动。轮的周边是有，那个心是空，圆心是空的。圆心如果要有，那就坏了，这个轮就不会动的。圆心决定是空的， 所以它周边才能够运动。啊，如果它先有这个人绝对不会动，要死的。啊，所以从这个相状里面看到，空有是一不少。这只是一个象征，是个表法。佛让我们从这个现象里面呢去体会，事出世间，事事物物真相啊，皆是如此。一切诸法从什么地方发生的？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呀，真如本性是空啊，里头没有一物啊，虽没有一物啊，能够现一切物啊，就像那个圆心一样，心它什么都没有啊，它能够现这个周，这个周边。这个周边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圆心，在那个地方很有规律的旋转。啊，离开心呢，那就没有这个万物。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呢，是事是相是缘的周啊，它的体性呢就是圆心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掌握到宇宙人生的原理原则。无论应用在哪一法上，都得到圆满的成就。用在养生，这是最基本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长寿。为什么你达不到你的目的呢？是你不会养你的生命。怎么不会养呢？心是清净的，心是空虚的，身体呀，这是圆周啊，它是要动的。现在人也有人注意到运动很重要，每一天都讲求固定时间去运动，这个周是在动了。可是问题在哪？他心也在动，就坏了啊！所以他还是不健康啊，还是会生病啊。那这佛告诉我们，你懂得这个原理，心不能动啊，心不能有啊。他心里面有很多忧虑，有很多牵挂，有很多妄想，有很多执着，麻烦大了。有一样就不得了了，你还有那么多，那怎么得了呢？诸佛菩萨会养生，他养会养生呢，他就懂得养心，他心里头一念不生。不但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与一切人物接触的时候，他一念不生；即使与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还是一念不生。这是高明处啊！ 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说法49年，我们要问问他，他动了心没有啊？没动心呐，没有起念头啊。他说法了没有呢？他自己讲他没有说法，一个字都没说过啊。谁要是说佛说法了，要谤佛。明明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怎么没说法呢？原来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是什么呢？身在动，口在动，心没动啊。身跟口给你说法了，心可没动。我们凡夫给人说法了，身口心通通都动了。佛这个本事我们知不知道呢？要学佛没有别的，就在这些地方学。学的是口动、身动、心不动，口里面有，身有，心里头没有，你就学成功。这个心里头真没有啊，那个身口啊就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才能做到啊顺应。我们凡夫麻烦的是不能顺应，接触外面境界，自己起心动念，而且最糟糕的是要什么？要我来顺我，不是我顺应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顺应我。你说糟糕不糟糕？要麻烦大了，你跟自然法则完全相违背呀！你不是顺随顺法性，你是违背了法性。随顺法性就是累积功德，违背法性就是造作罪孽。一切大经大论都为我们叙说这个大道理，我们有没有听懂呢？有没有听明白呢？想不想学习？想学习，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略略地领悟到了。从哪里学习？从恒顺众生学习。不要求别人顺我，我学着顺众生。那么这个顺众生，那众生造恶我也随顺他，那众生杀人放火我也随顺他。不，那你就错了。恒顺里头有智慧，不是感情。不是感情的随顺，智慧的随顺。智慧的随顺是自己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在随顺里头练这个功夫啊，练的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随喜里头在成就功德，这是功德。啊，你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功夫啊。你所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明心见性。啊，称心其用啊，那你是你所得到的，那就是诸佛如来，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了，那是。成就你的功德，普贤菩萨教导，他的根本就在脱开心量。以净虚空变法界为境界，啊，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今天没有啊，都是以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为境界，我们这个一生没有办法突破。不但这一生不能突破，生生世世都不能突破，你说这个多可怜呢？啊，我们这个生活圈子多小呢，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自己造成的，啊，真正是古德所谓是作茧自缚啊！这个圈圈不是别人给我们画的，自己画的。而且画的是越画越小啊，这个生活在真正可怜呢，越小就越造业。啊，哪里能比得上人家菩萨的生活圈子是以虚空法界为境界？你说那个心量多大？妄想分别执着不需要刻意的去突破，自然就没有了，大而化之吧。那个姜维农居士在般若经上所讲的吧，啊，大乘人修行这方法好啊，殊胜啊，那就是大而化之啊，以虚空法界为我们生活的境界，啊，这个人叫妙人，这个人叫圆满这人相，啊，所以华严就是以这个为境界，啊，你看看每一段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团体，啊，不同的族类，这一段是桃花自在天这一类的，不是一个世界桃花自在天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桃花自在天，因为它的数量是无数无量嘛，一个世界里头那个数量是不太多的，是有可以计算的啊，这无数无量啊，就说明它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境界的这个轮相就达到究竟圆满 真正庄严。那么这个名号妙人庄严床这五个字，所表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这一个法会呀。这一个法会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如果我们没有法子体会，你就像这部经里面去思维去学习。把你所学习的所思维的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真正做到理事八二。才有悟处啊。如果学习思维跟我们自己生活脱了节了，你就没有办法悟入了。那么你一生所做的，现在人讲的是佛学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博士，但是佛法呢你一分也没有体会到你所能够理解的常识而已。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啊。所以佛法实在讲起来在行呢不在说也就是要做到古德所谓的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到，这非常非常重要。第九尊花瑞会自在天王，花瑞通常我们都举莲花因为莲花在一切花里面表法也很明显，莲花的根生长在泥土里面，它的茎长在水里面，花开在水上面，所以佛以这个来表法，把泥比作六道，六道是污染的，水比较清净，比喻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把这个来比十法界，花开在水的上面表一真法界，脱离十法界在一真法界，这个意思一般人呢能看懂能体会，可是还有一层深意，你有没有看清楚什么意思呢？这个花了，花叶茎根是一体不能只有花， 没有根没有茎，那花怎么能长成呢？一体呀，就是说明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体，这更深一层意思了。一真法界有没有离十法界？没有啊。一真法界有没有离六道了？没有啊。一真法界有没有离三途？没有啊。这个意思深了。所以华严才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啊，佛家才说啊，万法归一呀。